好，感谢主。哦，昨天一夜的大雨，今天呢是晴空万里，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啊！我看到星期五川普啊能够顺利的就职，成为这一届的美国总统，哎呀，上帝的恩典真的是对美国是不离不弃的，也看到神真的是爱这个国家。我们都要为此而献上感恩，也盼望在未来的八年里，美国能有一个实质性的变化，特别是在属灵方面有更大的突破，巴不得的美国的教会都能复兴，美国的这些基督徒都能够更深的去经历神，更加的爱主。我们巴不得的上帝给美国更多的恩典和赐福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主啊，我愿意饶恕。基督徒的一生，我有许多的功课要做的。在我们成长的年月里，有一些功课，甚至是一生的时间，都在不断的去操练它。那这些功课呢，都是神给我们的，是为了帮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有所成长。有些功课是关系到我们和神的关系，那也有些功课呢是关系到我们个人品德的建造，还有一些功课是关系到我们的生活，家庭生活，关系到人际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生都在不断的做功课，但是有一个功课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属灵品德的要求，甚至这一个功课可以检验一个基督徒能否领受神恩典的标准。这个功课就是饶恕。饶恕不仅关系到我们和人的关系，饶恕也是关系到我们和神的关系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教导过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有许多的教训天国的教训，而饶恕是他谈的许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甚至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也向天父祷告说什么：父啊，求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可见饶恕不仅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，饶恕也是神他自己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品质。换句话来说，饶恕是从神而来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神啊，愿你透过今天你所设立的讲台，使用你的仆人来分享这属天的话语，好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更深的来认识饶恕是何等的重要。主啊，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求你来怜悯我们，也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功课上能够有所提升。主啊，能够让我们真的是在饶恕的功课上有更深的看见。亲爱的主，你也保守你的仆人在这里的分享，你知道他的软弱，也知道他的疲乏。神啊，愿你加添给他力量，使他所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的感动。主啊，愿你与你的孩子同在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有一天彼得来找耶稣啊，他说：主啊，若是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几次可以吗？我在思想，当彼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，一定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我们不知道是谁得罪了彼得，以至于他忍了七次。彼得这个人啊，是个渔夫出身啊，他的性情是很急躁的，按照他的这样的一个性格，你敢惹我，你还想不想活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说你招惹谁不行，你招惹我，对不对？这样的一个 渔夫出身的一个人，性格这样一个鲁莽的人，他被一次又一次的顶撞，被一次一次的得罪，直到第七次他开始有反应了。可见彼得也不简单啊，我们刚才的小孩子说别人得罪他，他可以饶恕几次啊？五次。哎，你看彼得能饶恕七次啊，所以他也是非常克制自己的。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，耶稣不是一次两次的在教育的功课，他也知道需要饶恕，可是他认为啊，饶恕归饶恕，总要有个限度吧，难道七次还不够吗？而那个人伤我伤得这么深，一次两次我都忍了，三次四次还没完啊，五次六次他得寸进尺啊，到了第七次我要给他一拳了，他要去找耶稣。哎，而主啊，七次可以了吗？意思说下次我要揍他了。主说什么？何止是七次，还是七十个七次。意思说什么？你要一直的饶恕下去，也就是你要真正的去完全的去饶恕这一个得罪你的人。如果你还数着次数去饶恕他，说明你没有真正的去饶恕。一个真正的饶恕是不会计算，不会数算你饶恕他几次的，而是你从一开始你就饶恕。有一个人啊，说在那个中国大陆解放前的时候，他呢在这一个村子里面，他有一个仇家恨他，反正他想办法在怀里面，想有一天我要见到他，看到没有人的时候，我就背后一斧头下去的，哎，报仇啊。有一天他建了一个教会，牧师讲到饶恕一个基督徒，他说我要把这个斧头怎么样，不能再揣在怀里了，一个找了个地方啊，找地方他就埋起来了。牧师呢有一天啊见到他的时候，就知道过去就跟他谈啊谈，知道他曾经就问他，你有没有真正的饶恕他呢？那个斧头在哪里呢？他说我带你去看，带牧师去看那个斧头。哦，在那个还留了一个柄。比如说你为什么还要留一个饼？你有没有真正饶恕他？他突然想想说，真正完全的饶恕，因为那个饼还留在，好让我有一天找到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饶恕是要完全的。饶恕不是说你饶恕了啊，这一次饶恕了，下一次你还记得，我饶恕你一次了，我以后你不要再得罪我了，不然我还要给你算账，或者是我还要有一天还要找到这一个账，还要给你算一算。一个真正饶恕的生命是不在彻底的放下了。你会说这个真的很难啊，饶恕一个人真的很难，而且你要让我彻底的放下，我怎么才能做得到？想一想那曾经伤害我的人，我本来我这个人活得好好的很正常，可是因着你的出现啊，我的整个人生被打乱了，我的生活不再平静了。如果我不给你这个人结婚啊，也许我会嫁一个更好的人啊，可是你却伤害了我，让我以后怎么办？今天我该怎么样面对？如果我在工作单位中不遇到这一个人，也许我可以晋升啊，可是这个人却挡了我的财路啊。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挑战，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面对的。我若不娶那一个老婆啊，我可能会找一个更好的老婆。你看我跟你在一起天天受罪，你天天说我啊，我觉得很痛啊，离了婚以后啊还恨之入骨。有没有这样的？有，这个世界上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了。饶恕真的很难，饶恕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曾经我和你结婚的时候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穿着婚纱站在你的面前，你的父母这么开心，我们一起去给别人敬酒，大家都说祝你们百年和好，祝你们白头偕老。可是我跟你过了不到三年，你就开始对我暴力相加，抓着我的头发，扭着我的耳朵，打我的嘴巴，我怎么能忘记？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有，我们都是受过创伤的人。 我曾经对一个人这么好，你有难处我都帮你，你有什么需要我都会想到，我把你当成自己一样来对待你。可是有一天我不小心踩到你的尾巴，你从此以后恨之入骨，弃我而去。你觉得我伤害你，可是你这样做法也伤害我，我很痛，我走太多太多的心酸，太多太多的伤害。原本平静的生活，因着别人的一件事情，因着对方所做的这样的一些自我的东西，自私的事情，伤害了我们。让我们饶恕他们，我们怎么做得到？我们心中的痛苦，伤口的疼痛，主啊，你让我饶恕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兄弟们，我们会对神发出这样的叹息，可是主说你要饶恕，要彻底的饶恕，而且你饶恕不是一次，而是70个70次，就是完全的放下。虽然很难，但是神却对我们有这样的要求，70个70次就是永远的饶恕下去，是一个彻底的饶恕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啊，他讲什么样的比喻呢？他说有一个王啊，他去找他的仆人算账，因为他的仆人欠他太多，欠了1000万两银子啊。抓住了一个仆人的时候，让他还这个钱。那个仆人说：“我哪有钱啊，我穷得不得了。”仆人大怒啊，怎么样？要把他的妻子孩子拿来抵押。这个人就哭啊，他说：“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就还清。”他夫妇在地上求主啊，这个主人动了慈心，就赦免他了，说：“算了吧，1000万两银子我不要了。”我赦免了，这个人很开心啊！1000万两银子是还不清的，可是他出去的时候遇到他一个同伴，那个同伴欠了他10两银子，他就抓着他怎么样？你要把那10两银子还给我！那个朋友说：“我也没钱，怎么办？”他就把他抓起来，见官下到监里去了。结果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那个王，那个王就大怒，就抓住他说。你欠我1000万两银子，我都给你赦免了，为什么别人欠你10两银子你就这样抓着不放呢？你这恶仆啊。所以就把他抓到交给这一个掌管这一个刑罚的。耶稣说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你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在这个比喻中啊，这一个王是谁啊？就是神。这一个仆人是谁啊？就是信徒。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亏欠上帝却是已经被神饶恕的人。我们过去怎么样，都是悖逆之子，都是愤怒之子，我们过去都是得罪神的人，可是神却饶恕了我们，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债，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。神是多么的爱我们，神爱我们就是这样的真实，甚至为我们舍己。但是我们欠神这么多，可是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？却常常没有饶恕别人的心。说上帝说，你们要饶恕别人，就像我饶恕你们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饶恕是神的心意。人对我们的伤害虽然对我们来说是很沉痛，但是我们对神的悖逆，对神的伤害也是非常深的。神对我们的饶恕来告诉我们，我们也要饶恕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，因为饶恕是神的心意，饶恕是神的慈爱，饶恕是出于对人的怜悯的心肠。我们饶恕是因着神先饶恕了我们。今天呢，我想有4点给大家分享。第一点，我们说我们饶恕是因为神饶恕我们。饶恕不仅是因着神饶恕我们，而且我们饶恕别人也带来神对我们的饶恕。我们常常背主祷文的时候有句话说什么？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债是什么？这债就是我们对神的亏欠，我们所犯的罪。 主耶稣透过主祷文来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去赦免别人对我们的亏欠，饶恕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，就如同上帝饶恕我们赦免我们一样。神饶恕了我们，他要求我们也饶恕别人，因为我们若不饶恕别人，我们的上帝也不饶恕我们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饶恕能够带来神对我们的饶恕。在我们的华人的文化中啊，没有饶恕的文化，这很可惜。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文化？付出的文化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什么这一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恨一个人，要把这个仇报啊，要报这个仇要等十年。有仇不报什么？非君子。你要不报仇啊，你就不是一个男人啊。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啊，也有一些复仇的这样的文学啊，啊一些典故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啊，天天弄一个胆，一个苦胆挂在自己的眼前，自己躺在这一个草堆上，为了不让自己忘记心中的仇恨，每一天怎么样，舔一下，要尝那个胆苦啊，就说我要有一天我要报仇，要把这一个富察给他杀了。我们知道有赵氏孤儿，对不对？这一个复仇的故事，中国的历史上就是一个复仇的文化。有了这个文化，它美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残杀，好像报仇成了一个中国的一种啊被美化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剧情。到我们小时候看武侠剧，都是一个人怎么样，父母被杀了，然后上山学艺，几年下来就要去杀自己的仇家。我记得成龙经常演这样的电影，小时候看他的武侠片都是这样的，哇！然后就是怎么样练功夫，怎么样，就这些东西，将杀戮变得合理了，是一件悲哀的事情。但是在我们的信仰中，在基督教的信仰中，耶稣基督却教导信靠他的人，不要以牙还牙，不要以眼还眼，而是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祷告。饶恕成为上帝对他儿女的要求，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从人的本性来说，人受到伤害以后，第一个反应就是心里面充满了愤怒和仇恨，这种痛苦感常常抓住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很久很久都不能够释怀，甚至我们第一件事情就要想办法找对方理论了，然后或者是报复一下。你到小时候，哎呀，我爸爸常常给我说，你知道吗？那单位的领导啊，今天晚上走夜路的时候被人用石头拍了一下。单位的领导，某一个处长，某一个部长，晚上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被人拿石头打了一下，哇，打破头了。这么多人恨他，为什么恨他？就是因为他可能分房子了或者怎样了，得罪人了，然后呢别人想报复他，然后那有的局长人都怕他，白天都不敢见他，晚上怎么样，拿石弹去砸他的玻璃，对不对？前后砸，砸完以后砸光了，家里面冬天而且下大雪的时候砸去，砸完以后那个风就吹，冻得一家人哆哆嗦嗦，那时候还是烧炉子，还没有暖气的时候。你知道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报复。当人的本性就有一种本能，就是当我受伤的时候，我要第一件事情就要报复别人。可是如果我们这么做了，我们就是在给自己定罪，因为主说你不饶恕人，天父也不饶恕你们。我们思想主的心意，他为了饶恕我们牺牲自己来爱我们，我们犯了这么多的罪得罪他，他却依然舍己，他这样的大爱我们领受了，我们也应当将这份爱活出来，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。所以饶恕不仅是基督徒的美好的品德，也是天父上帝对我们的要求，让我们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。难不难？难。但是你不饶恕，神就不可能再继续在你身上下一步的工作和计划。我们来看第二，饶恕能带来神的医治。我们饶恕能带来神的医治， 一个心灵创伤的人啊，心里面一定会有伤口的，这个伤口若不被医治不痊愈的话就会疼痛啊，别人伤害你了你会不会疼啊？会疼的。好多人跟我诉苦，讲到别人伤害他，过去的前夫怎么伤害他，他疼痛很长很长时间，很难过的。而且我们这个疼痛是别人不知道的，你在床上的时候想到这个时候夜里面就会流泪啊，你听到一首歌曲你听到一首你就会流泪啊，为什么那个疼痛能抓住你呢？这样的伤痛积聚在我们的心中会产生许许多多负面的情绪，我们会为此而不能够正常的睡眠，或者是我们因此留下了苦毒和伤害。所以我们要求神，我们要求告神来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，除去我们心里面的伤痛。但是神要先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和伤痛，首先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去饶恕那些不能饶恕的人，也就是说我们心里面不可以存留不饶恕的东西在里面。我小时候啊，我有一次我曾经不小心一次抓了仙人掌，把手上很多刺扎在上面，很痛啊，我痛得不得了。然后你知道这个大人他来了以后他会做什么？他不会说哎，拿个布赶紧给他包起来，有没有说你的手被仙人掌扎了先拿布给包？不是的，先要拿那个镊子然后把那个刺一点点的拔出来啊，拔了好多好多的刺，拔一颗我觉得舒服，拔一颗，拔到最后快舒服，还有几点，还有几点，拔没有了，再摸哎，不痛了，然后就要抹上药水，然后裹上好了。不饶恕啊，就像伤口上的刺一样，你要不要把这个刺和你的伤口一起包扎下去？会很痛的。如果你不能够饶恕一个人，就等于你那个伤口上的那一根刺你没有把它拔出来，你去找医生啊，医生要先给你拔这个刺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心灵的创伤要得医治，首先要拔出这一个不饶恕的刺。当我们饶恕别人对我们的伤害，我们心灵的创伤神才能够医治的。这个心灵这一根刺在那个地方，就让它持续的疼痛下去。如果我们不去饶恕人，就任由不饶恕的罪在我们里面发展，它就会产生许许多多的痛苦，会产生苦毒。苦毒是什么意思？苦毒原意啊，圣经的原文是有苦味的，有毒的，尖刻的，苦辣的，是刻薄的，甚至会导致一个人变得恶毒，会变得苛刻，变得怨恨。所以我们要对苦毒啊这个有个认知。而苦毒从哪里来？就是从这一个不饶恕的刺而来。因为你那个刺在里面你没有办法医治，这一个伤口就会化脓，就会腐烂，就会发臭，你治都治不好，然后因着这一个伤口怎么样，你会发烧哎，你会带出其他的疾病，你的免疫力会下降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身体要恢复健康的身体，我们要求神来医治我们，我们首先要拔出这一颗不饶恕的刺啊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们借着十字架的恩典，靠着耶稣的血，耶稣是我们的好医生，我们说主耶稣，我心里面有不饶恕，我很痛苦，我求你真的是帮助我，把这一个不饶恕的刺拔出来吧，让你十字架上的血流到我的心里，流到我的生命中，洁净我这个人，洗去我的罪，我承认我不饶恕也是罪，主啊帮助我，帮助我，我自己不行，可是主你行。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，你看到神要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。因为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被钉死的那一刻他饶恕了，他用他的饶恕来担当我们的不饶恕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用这一颗心来到神的面前，来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。因为十字架的救恩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，十字架的救恩要在我们生命的那一个创伤中，那一个伤口上，他要将这一个刺拔出来，用十字架来替代我们不饶恕的这一根刺，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。 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这一个不饶恕的这一个痛苦，这一个伤口，在十字架的医治中得到恢复。纵然那里留下了一个疤痕，但是他怎么摸都不痛了，那是一个十字架的祝福的记号，那是一个祝福的记号，曾经伤害的记号，受创伤的记号，如今怎么样成了祝福的记号。弟兄姐妹，你要不要？所以我们要饶恕，阿们，感谢神。第三，饶恕带来神的释放，饶恕使我们得到自由和释放。不饶恕是一种心灵的捆绑，是一种压抑的痛苦，而饶恕却能带来心灵的释放。耶稣说，你们要饶恕人必蒙饶恕，这一个必蒙饶恕原文是什么意思啊？是释放的意思。神要释放我们，神要让我们从创伤中得到释放。如果我们不放过得罪我们的人，我们天天想他，我们就会一直被那过去的伤害的情形所捆绑啊！你就会老是想，哎，这一个人，哎呀，他为什么当时说这么一句话，他为什么这样说，他难道不能别这样说吗？他这样说，他让我心里面多么痛啊！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，他为什么他就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伤害我呢？你会一直这样想，一直这样想，你反反复复，你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你总是在那一种情形中徘徊，你出不来的。可是主不要你回，主要让你放下过去，主要让你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，就是要忘记他。为了让自己得自由释放，我们必须选择饶恕。你要饶恕人就能得到释放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饶恕人不是我们与伤害我们人之间的关系啊，不光是这些问题，而是关乎到我们自己的问题，也关系到我们自己在神的里面得释放的问题。我们饶恕是等于让神来介入到我们这一个受伤害的这一个事件之中，让上帝来处理这一切的问题，并且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困扰中，在这样的痛苦中，我们得到自由，我们不再去想他了。饶恕是同意接受承担别人伤害我们的这样的后果，并且将审判的权利啊交给神。罗马书12章19节这里说什么？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啊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饶恕就是将审判的主权交给上帝，不是用自己不饶恕的怨恨来承担不饶恕的恶果。当你饶恕了，你就不会再想这件事情，或者你不会再为这一件事情而继续的愤怒和怨恨了。在洛杉矶有一个弟兄，他过去在巴西做生意啊，做得很大，做温州人，是温州人啊，做这个小商品生意，赚了2000多万，很多钱呢。到巴西这个地方是很黑，很多时候他要不断的去不同的方式啊，才能够赚钱啊，很辛苦，白天黑夜，好不容易十几年的产业。可是有一次他在中国大陆做生意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所有的钱被骗光了，骗光了。哦，你知道那一个痛苦啊，他跑到那地方去找他的一个仇家，那个仇家说，哎呀，他说我也有难处。结果呢，这竟然说我去带你还钱，我把他们用车两个人拉到这一个深山，他们真的那些人是有好多人，他们也不是他一个人，是一个黑社会的集团啊，要把他杀了，夫妻两人一块杀了，要挖坑活埋他，把他埋了。害怕一天使他就一直在祷告，再去问你要这个钱了，你也不用去那个，我这个就过去吧，不要杀我，你杀了以后肯定也会查的。这些人想那就算了，他竟然不要这个钱，放了以后，你知道他回到巴西，他痛苦得不得了，他没办法面对这件事情，他为这个事情不能再继续活在这样的情形之中，要有一个新的开始。你首先要做的就是饶恕这一个。他的妻子是很好，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了，那些人不懂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，他们没有信主，我们要饶恕他。当你决定学习饶恕的时候，那一天他说，我本来是倾盆大雨，突然天就亮了，觉得上帝在给他说话，他要重新开始。 还好就是他的妻子啊，过去啊一直在攒着，偷偷的在他留底啊，他不是私房钱啊，因为他害怕有一天做生意做赔了，他就留底一直在存到那里，存到他的这些兄弟姐妹的这些账上，就说是叫什么叫说那种保险钱啊，就是救命钱啊，一筹出来又筹了上百万美金，他们用这上百万美金重新起家，又赚到了上家，后又再又移民到了美国，教会并且建堂。他建了两个堂的，所以他说饶恕啊，这个很重要，你一旦饶恕以后神就给你开路了，所以我们要真的懂得饶恕，不能再活到过去了，因为当我们饶恕的时候，神就会给我们带进新的工作，新的意思。我们饶恕是成为向神祷告的前提，祷告之前啊，你首先要饶恕人的，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，如果我们不饶恕，我们向神的祷告也是不蒙神垂听的。耶稣说什么呢？说耶稣说你们站着的时候若想起人得罪你啊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天上的父怎么样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不饶恕会阻挡神在我们生命中恩典性的工作，特别是当我们祷告要想蒙神的悦纳的时候，我们要先从心里面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。我前一段时间，我以前给大家讲一个见证，就是我在大陆，我们有一个姐妹，对不对？她是电视台工作，讲到她老公外遇了。老公外遇了以后，她老公不但不认账，还怎么样苦待她，用恶毒的言语攻击她，很伤害啊，很痛苦。她甚至怎么样，甚至想死啊。他们那些姐妹就劝他说什么，说你说你还要这样的老公干啥啊，这样的烂人还赶紧离了吧，我不止一个人两个人给他说赶紧离了吧，你说要不要离啊。那天他给我说的时候，他说天父牧师啊，大家都劝我离婚了，但是我想在离婚之前啊，我想问你要不要离。我说感谢主你问我，我说你不要离，不合神的心意，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饶恕他，要为这个事情祷告。那一天开始他就开始进食祷告，直到过了这么多年，哦，真的是过了一年，过了这么几个月啊，从去年的二月份到今天，这件事情发生已经是一两年了，但是去年的二月份他找我的时候，我说你要祷告。半年以后啊，他告诉我，我记得我在我家里的时候，我发着一个他发的微信的语，那个给我的同工听，他们夫妇和好了，丈夫呢远离了这个罪，给他恢复了关系。那一天他又在他的微信空间中发他和他丈夫的照片，两人一起去教会敬拜神，一起去敬拜，一起去祷告，他的丈夫的生命被完全改变了，上帝拯救了这个家庭，上帝不仅说是医治了他心中的创伤，也挽救了他的家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想得到上帝的恩典和赐福，你我必须要学会饶恕。感谢主。我给大家最后讲一个见证，在新加坡啊，有一个很好的同学，他是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，他从小的时候啊，他和他的妈妈还有他的爸爸是生活在一起，他的爸爸有一天染上了毒瘾，赌博，把自己的这一个，然后他妈妈怀他的时候啊，存的那些钱啊都被他花光了。他妈妈说：“我要借一点钱，好不好？给孩子将来买奶粉。”他把那个奶粉的钱也花了，也去赌博了。后来干什么？后来等到孩子生下来的时候，孩子没有奶，没有那个要没有奶粉，他妈妈就去借钱，把那个钱藏在床底下。他为了把他儿子这一个吃奶粉的这个钱啊，拿去赌博，就去打他的妈妈，打他的妈妈，哇，打得一次又一次，家庭的暴力，左右邻居都来拉。他妈妈说这怎么办？最后他甚至要把他的儿子要去卖了去赌博。你说这个男人坏不坏？太坏了。妈妈说我不要跟这个男人过下去了，我一定要离开他。他妈妈就带着他的儿子跑到了新加坡，然后离婚了。从此以后他就小时候他就没有见过他的爸爸。他妈妈从小就给他说，他说你有一个很坏的爸爸，你的爸爸是怎么样怎么样子的。而且他妈妈从心里面对他的爸爸充满了仇恨，那一个伤害是非常大的。 他中校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没有爸爸，他也很恨他的爸爸，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爸爸，别人有一个好爸爸，可是我却是这样的，至少我的爸爸再坏也不应该坏成这个样子，连我吃奶的那些钱都要拿去赌博，甚至要把我卖的去赌博。真的是我很感恩我的妈妈，她把我带回带嫁来到了新加坡。可是五岁那一年她信了耶稣，这个孩子有一天参加着一个青少年的夏令会，主的爱摸到他的心，他突然觉得，哦，神你的爱是这样的真实，他享受到了那一个从来没有的爱。他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，长到18岁的时候，有一天牧师讲到说你要饶恕，他突然意识到在他的生命中他一直很恨一个人，就是他的父亲。回到家里面他就跪在地上，他向神祷告说，我怎么能饶恕我的父亲。可是那一天打开圣经的时候，主就给他说，你要说妈妈，我做了一个祷告，我决定了我要去找我的爸爸。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！他妈妈一听他的儿子要去找他的爸爸就惊呆了，说你为什么要去找他。他说因为我是基督徒，主要让我饶恕，我要去见他，我要看他现在的样子。于是他的妈妈就带着他去找他们以前家里的亲戚啊，跑到马来西亚那个农村那个地方啊，找找找找，那些村庄都已经18年了，你上哪去找？最后竟然在一个地方找到了那一个房子。他妈妈就站在外面对他说，就是这个房子了。他就站在那里去看那一个房子，看着门就开了，他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弓着腰满面沧桑从里面走了出来。他妈妈看了以后眼泪就流下来了，说这就是你的爸爸。看了以后他就哭了。那个老人看到他，外面站了两个人，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一看这个女人，哦，好像是他，哎，然后看着一个男孩子，这是谁？哇，那一瞬间整个眼泪都下来了。他知道是他的儿子，跑到跟前给他说，爸爸，我是你的儿子。抓住那一个老手抱着他说，爸爸，我饶恕你。你知道这样的情形多么触动人心啊，很多的人在流眼泪。这一个老人也因着这件事情他悔改认罪，他信了耶稣。在我们的生命中还能有什么样的事情能比饶恕更美呢？因为主都饶恕了我们，主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今天你我都应该成为饶恕的人。阿们。打开你手中那一个单张，有一张纸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如果在你的生命中，在你的心里面还有一个人你自己对付不过去，或者说你心里面还有一个人伤害你，伤害得很深，你还不能够放下，我盼望今天的祷告能成为你生命中的祝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说一句你说一句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为着你丰盛的慈爱、宽容、忍耐而感谢你。谢谢你饶恕我的罪恶与过犯。我承认我未曾以同样的忍耐和慈爱去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，甚至有怀恨和报复的念头。主啊，为着我这不能饶恕的罪，我向你悔改，求你再一次赦免我。此时我也愿意饶恕那些曾经伤害我的人。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一个人的名字从你的心里面喊出来，从你的心里面喊出他的名字，你要饶恕这一个人，说出我要饶恕他。我们再一起继续，求你因着我的饶恕，
求你因着我的饶恕
而医治我心灵的创伤，
而医治我心灵的创
使我得到痊愈。我也祈求你饶恕我曾经伤害别人的罪，也医治那些曾经被我的无知或者无情而受到伤害的人。求你安慰他受伤的心灵，使他也能得到医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我们唱首诗歌《爱我愿意》。好，弟兄姐妹起立。主啊，我们愿意降服。当神继续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安静我们的心。我们在生命的深处，我们求主做那医治的工作。我们说主，我的心里有伤害，我的心里有伤痛。主啊，这么多年有一个人一直在我心里面，一直影响着我和你的关系。主啊，今天我愿意在你的面前说，主，我愿意饶恕他，我愿意饶恕他，求你来医治我，求你来医治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他也许曾经是你的好朋友，他也许是你年少时期的伴侣，也许是你的同学，也许是你工作中的同事，也许你们曾经在一起相识，也许你们曾经在一起相爱，也许你们曾经同床共枕，也许你们在一起是曾经相爱过的夫妻。但是如今岁月已过，人生有太多的感叹和无奈，你从他那里受到了伤害，但是今天主的爱要摸到你的心，主的爱要摸到你的心，他要医治你，他的爱要触摸你，因为主的爱是真实的，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爱是真实的，他为了爱你，他牺牲了自己。当你不能饶恕的时候，我请你来到十字架的面前，你对主说，主啊，我难以饶恕，可是主，求你给我能力让我去饶恕，用你在十字架上饶恕的能力来担当我里面的软弱，也以你的刚强担当我的软弱，而我愿意做出饶恕的决定。弟兄姐妹，此时此刻神的爱要触摸到你的心，主耶稣要以他的饶恕来担当你的不饶恕，也因着你的饶恕，主要医治你心中的那一个伤口。此时主要把你那一个不饶恕的那一个创伤，那一个不饶恕的刺从你的伤口中拔出来，他要用他的宝血洁净你的伤口，洗去你里面伤口中一切的污秽，使你能够得到痊愈。弟兄姐妹，此时此刻主耶稣要在你的生命中工作。亲爱的主，我把这每一位打开心的弟兄姐妹交在主你的手中，愿你钉痕的手摸到他们的心，愿你的爱充满他们，愿你以饶恕的灵来浇灌他们。圣灵啊，圣灵，求你在那里面释放他们，使他们心里面饶恕。当他们说主我愿意饶恕的时候，主你就抱着他们，主你对他们说，你要对他们说话，因着他们的饶恕，你是这样的喜乐，你要用喜乐的油来充满他们，来医治他们，来恩膏他们，带他们走出过去，进入新的未来，赐给他们自由的释放的生命，让他们在
未来的每一天都经历神的同在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宣告，因着主今天对你的呼召，你选择的饶恕，你做出饶恕的决定，主来医治你的心。我奉耶稣的名宣告，你要得以完全的医治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